对不对？如果主不是居首位，所有的东西都是灵。但是你如果让主居首位的话，你的灵所有的追求都让主得荣耀，都能够被主来使用。你这个人，你这个全人，就像那个孩子一样，奉献在那个奉献盘的里面，他所有属他的也都属主，他多好。我们这个人受造是为了他的荣耀。如果今天我们可以在这些的选择里面都让主来居首位，然后我这个人就达到了他造我的目的，多好。这不是我们信主的目的吗？你当初为什么要信主呢？不信主还好一点，对不对？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为什么要信主呢？你信主难道不是为了要让神造你的目的在你身上可以达成吗？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跟他讲说，你要信耶稣啊，信耶稣不是只有医病啊，不是只有让我的病好而已，不是让我生出孩子而已，信耶稣是要让我们的神造我们的目的可以借着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可以来得着。所以我们要不要都阿们，让主来居首位啊，他在万有中都是居首位的，他的名超乎万民之上啊，所有天上地上都要屈膝，要口称耶稣为主。可是好可惜，我们这些蒙恩的人，他可以在万有中来居首位，在我们的身上却常常遇见失败，这多难过。所以当我们失败的时候，当我们不能够在一个选择里面让主来居首位的时候，我们的心要觉得何等的难过。他在万有中，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可是在我这个人身上，就像刚刚于弟兄讲的，叫我坐起来我不坐，叫我向左转我不左转，对不对？我要怎么样弄，我好多的意见，我每天都在玩死而复活的游戏啊，我越来越变成专家了，都天天都死了又活，死了又活啊。所以如果我们这个东西真的在我们里面，你每一次做决定的时候，你里头那个圣灵的声音就会越来越敏锐。当我打开电脑的时候，我要做一个决定。当这个我在上这个 email 上这个电子邮件的时候，突然送进来一个诱惑我的荧幕，这个不得了，撒旦真是太厉害了，对不对？我想年轻人用电脑的，你们一定都知道我在讲什么。不是你要去的，他突然一下就不知道怎么知道我的 email 的这个地址，突然就送过来了。你要做一个决定，你要把它 delete 掉，把它除掉，还是你想要看一看？这是你做决定。有一天有一个人，他给你一个工作的机会，可是你只要在那个工作里面，你必须要欺骗，你需要做另外一个账。哎，他的薪水很高，现在要这么多下岗的人，我要做一个决定，我要不要这个工作？我要怎么跟我的老板说？在每一个的决定里面，当我在宿舍的同学，他们邀我去什么地方，去看什么东西，看一个什么电影，我要做一个决定，这个合适我去吗？我去的时候，我要带着耶稣跟我一起去。当我要追求一个学位，但是却可以让我两年我都不能够聚会，主耶稣啊，这是我该做的决定吗？这是你造我的目的吗？如果我得了学位，你得着荣耀吗？这个灵它会存到永远吗？这个灵会让我在天上积存一个产业吗？如果一在前面，这个灵对我就有帮助，不然的话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我记得我那时候，我把我的工作放下来，我觉得我非常非常的惭愧。我今天在这里，我可以跟大家这样子的分享，我也在这个学习的过程里，主呼召我，我经过差不多有11年的时间，我没有办法答应这个呼召。 我每一次波饼聚会的时候我就掉眼泪，一摸着主的爱我就掉眼泪，我没有办法开口祷告，我没办法开口跟主说，主啊我爱你。当我们教会一起在追求保罗行踪的时候，大家忙着做笔记，我在底下我听于弟兄讲我就掉眼泪，说主啊为什么保罗可以这么绝对来爱你，我就是舍不下，我就是舍不下啊！弟兄姊妹他做福音的见证，他叫大家 要信主，在台上做福音的见证，听在我的耳中也好像是主在对我说话，我用我的宝血用我的身体把你买赎回来，我今天要你，但我就是没有办法把我自己献给主。我的工作非常的好，我在我的工作中有很多的满足，那个满足呢常常是我在教会的侍奉里面受到挫折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工作好像是我的一个逃城，我在那边我可以自由自在，我工作也有很好的薪水很好的工资，我常常想如果余弟兄已经是全时间服侍主了，主啊一个人就够了，一个家有一个人代表就好了，我常常跟主在这里好讨价还价，可是到后来我没有办法讨价还价，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答应主啊！我喜欢我不喜欢受束缚，我喜欢那个自己给自己的尊贵啊！我不喜欢很多东西我不喜欢，有很多东西我很喜欢，但是主耶稣问你爱这些比我更深吗？我没有办法像保罗像彼得说主啊你知道，如果我说主啊你知道，就是因为我爱主不够深，我舍不下，爱主就显在我们每一个的选择里面，你舍不舍得了。在我来之前，我们中间有一个姊妹，她在感情上遇到很大的挫折，有两年的时间，哎，这个过程，这个姊妹非常好，非常爱主，将来她也要服侍主，所以我陪着她走。我后来我就跟她，我跟她不忍心，因为她受到她心里很受伤啊，我真是不忍心，她掉眼泪，我也跟着她掉眼泪，这是我的毛病，所以我常常睡不着觉，别人的问题都变成我的问题。然后我最后我要走的时候，我也跟她讲，我说你要舍。你要把你的感情愿意舍得了，主若已经对你说这人将来如何与你何干系，你为什么要在乎那么多他的事情呢？你看他还是看主呢？你这个喜欢你能不能舍得了？在我们姊妹中间我们常常遇到这个很大的难处，弟兄也一样，对不对？情关难过啊，有时候有人不爱钱，但是他感情就很他没办法过，所以这个东西呢也变成一个他没有办法让主居首位的一个地盘。他说主啊我就喜欢这个，我不能放，你要其他的通通都可以啊。主就做工在这个姊妹的身上，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愿不愿意让我在这件事情上让主来居首位？我这几天我想到的时候我还在为他祷告，舍得了我们就释放，我们就自由了。后来当我主一再的对我说话，那我答应主的呼召，我真的把我的工作我的所爱放下来的时候，我真是觉得好何等的自由。所以我那天跟你们讲说我做了三个决定，我信主，我的结婚，还有我的服侍主蒙召，这三个决定是我做的最好的决定，从来没有一天后悔过。我虽然经过11年的挣扎，可是当我一旦放下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念我从前在埃及的生活，从来没有想过要回世界里面去。不是因为说我蒙召服侍以后一路一帆风顺，而不是的，是因为当我们答应主爱的那个呼召，你心里就安息了。你不答应，你不爱主，你不让他来居首位，你里头就不得安息。 你里头就永远活在那个挣扎的里面，所有的话都在对你发出呼声。那我们愿意活在这样的挣扎里吗？那很多时候呢，我如果不活在教会里面，那这个挣扎太痛苦了，那我就转向世界了，没人管了，对不对？我就逃避这个声音，因为我不愿意让主来居首位。但是感谢主，他实在是不放过我们。如果我们一直活在他的身体里，他不会让我们软弱太久。他要得着，在我们身上他要 claim 的主权，他要得着的主权，他一定要得着。因为我这个人是属他的，我这个人真是属他，我这个人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他盖在我身上有印记，我是属他的，他要得着，我怎么能够不让他得着呢？所以我盼望说，今天我们在座所有的年轻人，先不讲说我们在蒙召的这件事情上让主来得着他的主权，我们先在每一件的小事，每一件的每一个可能选择的机会里，我让主来居首位，让他来得着他该得的地位，那我们里面就常常有平安有喜乐。我们不喜乐不平安，常常有忧虑。我下午可能我会稍微有点时间讲到我们怎么去处理我们的情绪，怎么样照着圣经的原则来处理我们的情绪。那为什么有那么多那种这个不好的负面的情绪呢？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让主居首位，所以我们会忧虑，会有压力。压力从哪里来？从增进，从你想要得着啊，你放不开啊，周围的环境对我们的影响，很多时候都是这个压力是一个现在的时髦的名词，对不对？就每一个人都觉得压力很大。我们怎么样要从这个压力里面能够被释放，能够自由呢？让主在我身上，他来居首位，我这个人就有平安了，我就自由了。神的儿子叫我自由，我还能不自由吗？对不对？他有那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他叫我自由，我能够不自由吗？所以我们感谢主，真的是感谢主。那这个是我们在让主居首位，心里面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好，那我想我们遇见一个很大的试探是这个世界，这是我心里面一个很深的一个体会。那可能我所在的地方呢，这个世界的诱惑这个年日久远，所以当我看见在这边的弟兄姊妹的时候，我心里面就觉得非常的羡慕，而且非常敬拜神，巴不得说神能够保守你们的时间能够越长越好，一直到主来的时候，不要碰到那个世界那个大的势力，那个黑暗的诱惑。但是可能我们也需要有一点准备，当我们面对那个末世仇敌借着各样的事情来在这里把我们拉离开神，那么大的势力，不管用什么东西，他借着宗教那个回教、穆斯林教金钱、女色电脑，各式各样的东西，名利，还要把我们带离开神。那我们心里要有一点准备。那有一个游戏叫做大富翁，我不晓得这边有没有人玩过。没玩过，那我没玩过，但是我看过哈，我介绍一下，他们就是一个，我看到的都是在一个盒子里面啊，然后呢，这个纸板的打开呢，啊，四方方啊，有城堡，有车子，有饭店，有旅馆，有还有什么什么，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啊，然后呢，它有很多的钱，那个假的钱，然后呢，你如果说抽签啊，如果说你。谁先几个你就跳几个，然后你就玩因为我没玩过，所以我讲的这个你们大概知道就好，就他就跳几个你就可以买一栋旅馆就你付多少钱，然后大家记下来你就这个旅馆就是你的然后呢再换另外一个人，他又跳他就可以买一个什么东西他就这个又是他，到最后玩完了以后，钱都用完了以后，大家比一下我们的产业有多少。我们现在是不是在世界里面差不多玩这样差不多的游戏？好，就是我们那个用钱去买一些的产业买一些这个买那个买那个，然后到最后呢，大家比一比你多还是我多？但是呢，当我看这个 这个大富翁的时候有一个感想。因为我们看这个大富翁，因为这个大富翁的游戏呢就只在这一个框框的纸盒里，所以看得很清楚。哦，那个旅馆啊就这样子啊，他的餐馆就这样子啊，房子啊，车子啊，买一个什么东西啊，高尔夫球场啊，买了一大堆，通通都在这个方框框里面，然后你要算钱啊，看得很清楚。你玩完以后把盒子一盖，那个钱还可不可以用？有没有傻瓜说哦，玩完大富翁以后，哇，我这个赚的钱，这个高尔夫球场我拿出去卖他个几千万，有没有这种傻瓜啊？没有，对不对？你只能在那个框框里面玩，这个钱只能在那个框框里面用。今天这个世界也是一样啊，那个钱都只能在这个框框里面用。你将来能够带到离开这个世界，你还带着走吗？你在世界上所赚的一切，哎呀，你能够将来到天上跟他比一比吗？说哎呀，我们来比一比我们在地上的产业啊。我绝对不是说今天有产业是不对的，不是。我还要再说，如果有一在前面，这所有的零，你才能够让神来得着荣耀，被主来用啊，被主用。钱财很有用的，没有钱的话，我们今天哪里来那么多影印的东西，对不对？你哪里有钱去买圣经、买诗歌？好，你想要听个录音带，没有录音机，钱很有用，但是你要让主来居首位。记得这个大富翁，不要受骗，这个钱就只能在这个框框里面用。你们拿到外面去，你就不能用；你赚再多，你也不能拿到外面用；你买再多的东西，你也不能拿到外面去用。但是我们在天上却有永存的基业，将来到天上的时候，我们要比的是比这个，对不对啊？不是要比了，对不起啊。所以呢，我想这个大家都同意了，说我们要让主来居首位。那我想我们在让主居首位的事情上呢，我们有一些很基本的一些的学习，在生活里面你怎么样让主来居首位。因为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啊，我讲一个点好不好，我下午再继续讲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让主来居首位。我想我还是那首先呢，我想我们要讲的是，我们在让主居首位呢，要在我们的这个关系上来让主来居首位。没有关系，我们人里面有很多的关系，对不对？我们中国人特别讲关系啊，表哥表妹、堂哥堂啊，一大堆啊。那外国人呢？你要英文的话，就是一个 cousin， 就表示了所有的这个堂兄弟、表兄弟啊，什么远多远的都是 cousin 啊。但是我们呢，分得很清楚啊，一表、两表、三表，各式各样的这个几等亲啊，都是分得清清楚楚的啊。这是我叔叔的姐姐是什么的小孩的叫我什么东西，我们分得清清楚楚。我们中国人很重关系，尤其是过年，对不对？就分得很清，就是关系，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但是我愿不愿意让主在这些的人际关系里面来居首位？可能我们没有想过，可能没有想过。哎，如果主不在这个关系里面来居首位的话，没有在这个关系里面得着这个地位，这个关系再好，它也跟永恒没有关系。啊，我们有时候很神气，说：“哎呀，我跟我的孩子关系很好。”啊，有时候我们教会一些年轻的夫妇，那时候我们有年轻夫妇的团契，有时候年轻夫妇问题刚开始嘛，人家说第一年结婚叫纸婚，对不对？就是一撕就破了啊，因为那时候刚刚开始适应两个人生活，所以呢，我们就找这些年轻夫妇呢，我就跟他们有时候坐下来谈一谈啊，有一些专题，我们照着圣经上的教训教导他们怎么过家庭生活。那有一些呢就很，那这个年轻夫妇在一起都很喜欢比啊，我们两个感情比较好啊，哎呀，聚会的时候还要手牵着手啊，好，这个好像特别表明说，哎，我们俩最没问题。他们都会吵架啊，那我就跟他们讲， 我说你夫妻的关系再好，如果主不在其中，这么好的一个关系也不过是维持个几十年，对不对？不信主的人他有很幸福的婚姻啊，但是他那个幸福的婚姻跟永恒没有关系，因为他不知道说婚姻原来是神来设计的，神是那个婚姻的设计师。但我们现在忘记了，我们忘记说当初在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是神来发起说，哎呀，那个人独居不好，所以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然后让男人跟女人和离开父母与妻子同住，二人成为一体，这是神发起的。那今天我们在婚姻中呢，这神没什么地位了。如果说两个人吵架呢，这姐妹这个妻子呢就回娘家，然后跟姐姐啊、妈妈呀、阿姨呀哭诉啊，啊，然后这个阿姨就说：“我告诉你，你就是要管住他的钱包，你管住他的钱包，你就管住他的心。好，那回去以后呢，就管他的钱，对不对？丈夫呢也是一样，如果这个妻子不顺服。”不晓得说我为什么我在家里面这个妻子不尊重我，她不能够让我做家里面属灵的头，啊，她可能就找她一群狐群狗党，就骂一骂这个女人呐，哈，这个这些人啊，出出气啊，然后那些丈夫就给她出一点主意，说，哎呀，你这么怕老婆，啊，回去好好教训她一顿，啊，好，回来以后呢，就做大丈夫。是不是我们有忘记说神才是这个婚姻的设计师，他才是那个 designer， 忘记。那不然有一些好一点的呢，知识这个水平高一点，他就去找那个婚姻顾问来问一问，然后或者看了好多这个婚姻的书啊。我们有弟兄姊妹他婚姻出问题，看好多婚姻的书啊。你要先来到神的面前，神要介入你的婚姻，神要在你的关系里面来居首位，这是神的心意，他要介入我们的生活，他要与人同住。但我们有时候忘记了，因为这个关系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我们跟儿女之间也是这样，对不对？爱他们爱得要死啊，那个真是疼孩子疼的。我说我现在越来越不敢教怎么样，怎么教孩子，因为差距很大啊。小孩子一哭，哎呦就不得了，会都不能聚了啊。那这个还是冷暖呐、啊，吃啊，哎呦，非常非常的讲究。那我的孩子不过才差十几年，我想想，哎呦，我小孩从小真是被我虐待啊，啊，怎么命那么苦啊？哭，聚会的时候哭，我就交给人家，告诉他们说你要怎么弄就好了。好，对，我们有姐妹们一起服侍嘛。但是现在不行，妈妈都要陪在旁边。一点都不能受苦，孩子一点委屈都不行。我们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主有没有居首位？孩子要这个东西，像我们从前在家里面，小孩从小就知道神最大，家里大家都要争谁是 boss， 对不对？谁是老板嘛，对不对？啊，丈夫也要争他是老板。妻子要争他是老板，所以这个谁是头，这个永远是家里面一个很大的问题。他都不喜欢念以弗所书，这个丈夫是头啊，这个妻子要凡事顺服，哎，听了就扎心啊。所以大家都要你顶半边天，我也顶半边天。所以呢，为什么我要听你的呢？啊，现在来了一个小萝卜头，他也要来争头啊。这个爸爸妈妈都自愿臣服，对，你是头，你是王。他说要吃什么，他要吃麦当劳就吃麦当劳，他要去哪里就去哪里，他要买什么玩具就买什么玩具。所以今天呢，很多时候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主的位置就逐渐就失去了，因为我们忘记神是婚姻是家庭的那个设计者啊，他有一个目的在我们这个婚姻里面。他为什么要让我们养儿育女？他有一个目的在里面。他为什么说我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这是神的意思啊！你以为自然而然你就可以生小孩啊？我们中年，我不知道这边怎样，我们那边有些可能因为结婚的比较晚，所以常常呢有发生这个姊妹们流产的情形。那时候很伤心，因为现在孩子都很少嘛，对不对？都没有要生很多，年纪又大了，都三十几岁才生第一胎， 他就觉得哎呀掉一个孩子真是伤心哦，伤心。然后我就陪他们祷告，我每次他一听到姊妹们怀孕我就开始在家祷告。因为我从服侍主以后呢，我这常常为了生小孩跟不生小孩祷告的次数真是增加很多，有的要生有的不要生都要找我祷告。哦，主耶稣啊，这个我就为他们讲，那真的是孩子掉的时候真是很伤心，那一块真是心里的一块肉，对不对？虽然没有见过面。然后后来好不容易怀孕了，我就去安慰，去为他们祷告，我跟余弟兄去看望他们。我说我们不要以为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就可以自然就生一个孩子，因为生命的制造不是在乎我们，乃会在乎神。神要不要把这个生命托在我们的手中，托在我们这个家里，神有绝对的主权啊！你以为说今天我要这个孩子就要这个孩子，不要这个孩子就不要的孩子，你不是他生命的主，只有神是生命的主。所以在我们很多的人际关系里面，我们忘记说今天神要在这个人际关系里面居首位，所以这些人际关系有时候呢就反而成为我们的伤害啊，相爱太深也会成为我们的伤害，相爱不深彼此相恨也会彼此成为我们彼此的伤害啊，很多的父母受儿女的伤害，儿女受父母的伤害，对不对？你说不爱吗？很爱啊，哪有父母不爱儿女的，儿女其实也是很爱父母的，可是因为没有主在其中，所以就成为彼此的伤害。很多的夫妻离婚啊，为什么现在单亲的家庭增加这么多啊？我们看好多的书啊，什么他以前都没有看过的，现在说要重视家庭教育，说你他有一个篇幅在讨论说你怎么样帮助单亲家庭来抚养孩子，因为现在太多了，越来越多，你不帮助，你在牧养上你不照顾到这样子的需要，那你就少掉一群羊啊。为什么会有常常会有离婚的事情发生呢？你说他们都是坏人吗？离婚的时候离婚都是因为都是恶男恶女才会恶，我说的是恶好恶那个恶好，不是两个恶男恶女才会离婚吗？不见得。然后有时候我都觉得两个都是好人，分开来都是好人，那为什么要离婚？而且很相爱，那离婚的时候都很痛苦，主不在其中，再好的关系有时候爱的关系反而还成为我们的伤害。今天神就要教导我们一个功课，你们是属我的，你是我的百姓，我要住在你们的中间，我要在凡事上来居首位。所以我们在婚姻上呢，我就很简短的讲一个画一个图，这是丈夫跟妻子，上面是神。那我们常常呢，丈夫跟妻子的关系呢，就只有这个样子。但是我们常常就发生很多的争执。啊，如果我们丈夫跟妻子分别跟神都有很好的，都有直接的关系，你跟神越靠近，你们中间的距离是不是就越近？有没有很近？如果你跟神越来越远，这个丈夫跟神越来越远，他跟妻子的距离有没有越来越远？两个人如果都越来越远，距离有没有越来越远？这个叫做金三角，很重要。你一定要记得，你如果跟神的关系，今天余弟兄讲说，我们都要跟与神，他这连续几天都在讲，我们跟神要有好的关系。我们带孩子也是盼望说，他们跟神有一个直接的关系。这个好处就显在我们实际的生活里面。你要在这个好的关系，要在我们实际的生活里面做见证，说我跟神有好的关系，我跟神好有很好的关系，可是我跟人关系都不好，我在教会里面侍奉关系都不好。这个怎么叫做跟神的关系很好？因为有时候弟兄姊妹他这个有难处的在教会里面，他要离开教会啊，他来跟我们交通，好，我跟主的关系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我不能忍受这个，不能忍受那个，你相信吗？对不对？ 所以呢，今天我们在家庭的生活里面，你记得这个金三角，你如果离开神，丈夫跟妻子的关系不可能像神所设计的一样，二人在灵魂体都合而为一啊，二人合而为一呢，在这个地方，这个妻子联合，主耶稣引用这段经，他说丈夫要与妻子联合，这个联合它的原文的意思啊，希腊文原文它就黏在一起，那个像水泥一样黏在一起，不是只是联合说哦两个东西哦碰在一起，不是这样，它是黏在一起的意思，像水泥一样黏在一起啊，这一个很强力，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接着就讲这句话，因为一黏在一起了，这个关系是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但是如果只是人在人，这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人里头的关系的话，他很容易就分开了，因为他没有达到灵魂体都合而为一的那个境界。那另外还有一个图呢，中间这个是什么？十字架，对不对？所以呢，人家说这个婚姻没有路了啦，我这个没路，我真是要离了，我非离不可啊！我跟你讲，婚姻有路，死路一条，你不死，你的婚姻就不会活，这是死路一条。你越靠近这个十字架，你越舍己，你越能够将自己置之于死地，两个人就越来越合而为一啊，合一的那个焦点，它的这个 ground， 它的这个基础是在十架上，你靠近十架，两个人才能合而为一。所以今天神要在我们的婚姻里面来居首位，丈夫跟妻子的关系里面要来居首位啊，不是讲讲而已啊。所以主耶稣只有在万有中居首位啊，他是首先的，他是幕后的。哎呀，我们都祷告啊，所有的万有都是为他而造的，也是借着他造的，也是靠着他而造的，归荣耀给他的。可是呢，他在我的婚姻里面，他却没有介入；他在我的家庭关系，他在没有跟我的父母跟儿女的关系，他没有介入。所以有常常有这个婆媳之间的问题呀，啊，父母儿女之间的问题呀，那这个有时候就影响到婚姻，对不对？那现在很多时候这个。父母会到儿女那边去看，就是住在他们那边，我们那边就会有这样的情形。那这个中间如果没有主的话，那问题很多很多。我们那边发生的问题常常都是因为父母介入儿女的婚姻，他放不开啊，不能够把孩子的婚姻借着祷告交给神，对，他还要来介入，因为只有这么一个孩子啊，家里面这个厨房里面的东西放哪里他都要管。这个母亲来拜访的时候，这个哎呀，摆东西都要摆得跟他家的厨房一样。那你想，这个媳妇怎么受得了嘞？对，但是媳妇呢也很做大。所以有一次呢，有一对年轻的夫妇呢到我们家来，我跟他讲说，我只能跟他谈两个钟头，就我们谈了六个钟头啊，因为没办法，他那两个钟头都在哭，我没有我讲话的，我跟于弟兄都没办法讲话，对不对？所以一直到后面我才能有一点机会，所以我们一直讲六钟，饭都没吃，累得不得了。那这个妻子呢，她做了一件很不智慧的事情，她跟她的弟兄，她跟她丈夫讲啊，他们还我不晓得是不是已经信主，可能还姊妹那个妻子还没有，她跟她丈夫讲，她说你到底要你妈还是要我？怎么这么笨啊，这个对不对？智慧的妇人建立家室，愚昧的亲手拆毁，这是箴言里面的话，对不对？这姊妹我们一定要记得，智慧的妇人建立家室，愚昧的亲手拆毁。她真的就是你说她问她弟，她问她丈夫有问题，她如果我们两个都掉到水里面去的话，她不知道从哪一本书上看来，你要救你妈还是救我？她的丈夫也很老实，他说我当然救我妈呀，因为你会游泳啊。啊，这个妻子气死了，他会游泳你也不可以先救你妈，当然要先救我 啊。 这个抢这个干什么呢？所以我就跟那个妻子讲，我说我从前听这个话呢，因为他在哭嘛，对不对？我也不好意思太责备他，所以我就，因为他也受很多委屈了哈。但我就说，我说我从前听这个话呢，不会觉得很敏感很刺耳，而我现在呢，我在想几年之后我的儿子交个女朋友，那女朋友跟他说，你到底要你妈还是要我？我说我想到我心就揪啊，我说你不应该问你的丈夫这句话，是不是？而且今天很多的关系里面主都不在其中，所以我们解决来解决去都是解决这些问题，主不在其中你永远解决不了。我再告诉他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学习，你要顺服，你要要怎么样，要怎么样，这没有用呢。下一个礼拜同样的事情又重复发生，我们常常有这个夫妻之间的问题啊，或是两代之间的问题，这重复发生，什么原因呢？主没有居首位。如果在我们在座的家里面，你有这样子的问题，你可以问一问说，主在这个关系里面，他有没有居首位？当我要我的孩子要去学这个学那个学一大堆东西的时候，也许在这边还不会，城市里面的小孩子好可怜哦，啊，学一大堆的东西，但是他见不到爸爸妈妈的面，因为被送到寄宿学校或者送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里面，爸爸妈妈拼命赚钱，赚了钱以后呢，让他可以去学东西，将来可以送到国外去念书，可以买这个东西买那个东西，他跟他爸爸妈妈没有相处的时间啊，恢复家庭的祭坛，这是不可能的事，天方夜谭，因为他根本在一起都没有在一起。所以在我们那边，我就跟我们的年轻的弟兄姊妹说，我说你的爸爸妈妈再爱你的孩子，这个孩子是耶和华所赐给你的产业，不是赐给你爸爸妈妈公公婆婆的产业。今天交账，你做管家是你要管，你要管家，你要做管家，你不能说哎呀这小孩子性格变成这样都是他爷爷奶奶宠的。所以我们常常听这个话，对，那你为什么要让把这个管教的责任放在爷爷奶奶的身上呢？爷爷奶奶当然宠，如果我做爷爷奶奶我当然宠孩子，我也宠啊。我现在如果我生一个，我不会生了，但是我生一个小孩，生一个小婴孩的话，哎呀我想我跟雨季兄说宠死了啊，因为他年纪大，我就是爱小孩，就不忍心责备他，对不对？但是管教的责任在父母的身上，你要从神来接受这个责任，来管理，做管家，管理这个孩子。你把他推到爷爷奶奶、公公婆婆，你天天送去，你天天去赚钱，忙得不得了，什么东西是可以少，什么是不可以少？你的孩子是大石头是主啊，哈。你的是沙呢，还是你的工作是沙？对，当我们有选择，但有一些的情况是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那我们就求主来给我们恩典，那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有很多的状况，特别在过去，我们很多时候是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对不对？那我们就仰望主的恩典，那主也常常给我们够用的恩典，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那么就感谢主。我们说这个孩子都是主带大的，好，我们上一代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这样做见证，这个孩子都是主带大的，都是主养的，他感谢主，一个个都养得很好，而且比爷爷奶奶、公公、外公外婆养得好。你说真的是主养的话，但是呢，我们今天有个观念，就觉得说，反正这么一个宝贝儿子，这么宝贝孩子，我们就把所有他需要的，我们就全力都集中在这个孩子身上，反而败坏了他。这是我心里面常常，因为我所接触的不在少数啊，但是呢，很可能都是在城市里面的比较多。我心里有很大的感触，所以我越来越不敢说教怎么样带孩子，因为差别好大，那个观念上差别好大。但是我想这个都没有关系的，不管是东方西方什么样的教育方法啊，有钱人没钱人什么样的方法都没有关系的，重要的是说主有没有介入在这个关系里面，他有没有在我的家庭里面他来居首位。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心里面要常常顺服主在我们里面的引导，有心最重要，你来寻找的就必寻见，叩门的就必给他开门，求就必得着。我们要向主来求智慧，怎么样来处理我们的家庭关系， 怎么样来处理我们不信主的丈夫、不信主的妻子啊？怎么样处理我们个性上的差异？怎么样来处理我们跟孩子之间两代相处的不同啊？处理我的孩子他现在爱世界啊，他喜欢追求一些其他的东西，主啊，我该怎么样来处理？主来介入。他今天要不要学钢琴？要不要去补习班啊？要不要上英文学校？主耶稣啊，你的意思呢？就我刚刚没有讲，就是在我们家小孩子从小就学一个功课，就是不管他再小的时候，然后他们就晓得一件事，我们家的神最大。就我刚刚讲的说都要当老板，对不对？神最大，耶稣基督是我家之主，对不对？我们家的牌挂一个牌子，我们自己有写一个，你们会不会写一个字？基督是我家之主。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都写在那，写在那里呢，久了我们都没看了。啊，那后来想说，哎呀，这个好像没有太有效，这客厅挂的不够有效，所以我就再挂一个放到卧房啊。但是我们还是没看到，又忘了说基督是我家之主，要告诉孩子说今天神在我们家最大。所以礼拜天呢，除了来聚会来敬拜主，早上没别的事。生病的话呢，礼拜六迫切祷告主医治我，礼拜天也要来聚会，对不对？当然如果病的不能来，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不能说打个喷嚏咳个嗽，哎呀，我就不能够来聚会了啊。主最大，神最大。如果今天礼拜天有球赛啊，学校有什么活动，跟老师说，我是真的就这么执行，跟老师说，我礼拜天要去教会，我不能来参加这个活动。常常有啊，周末常常学校，我们在中学的时候，他们老师就有这个排这个排那个一大堆，对不对？现在孩子的生活都很忙，但是我们就跟老师说，礼拜天两点钟以前，一点钟以前。我要在教会，神最大。从小到大，他们就没有这个，没有觉得这个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今天我们愿不愿意让神在我们的关系里面来介入，而且不仅介入，他来居首位。对，这是我今天早上的一点零碎的交通。盼望说我们真的是 just do it。那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好不好？选本诗歌185首，我们只唱第一节跟第三节。我们也一样哈，唱的我们唱的啊，奉献的诗歌特别不能唱慢，一唱慢的话就走不动。好，所以呢。
我敬恩神被小数是和他一切的关于我敬心想更美的事就是天上的储蓄一切
起把第一节我们来念一遍，好不好？有时候我们唱的时候有口无心，对不对？因为很喜欢。